然后我们回来讲这十二个妇女哈，不是十二个妇女，三个妇女，一个是她的母亲玛利亚，我们昨天说了一些，玛利亚她一定要看耶稣，她一定要看耶稣最后是怎样，她没有就像门徒一样跑到一个地方哭去了，她的心就是被戳碎，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她一直在远远的观望。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一直在提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今天说一说她。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曾经有七个鬼在她的身上，七在圣经当中好像一直预表的是一个完全，那真的是坏到头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说你是一个懒鬼，你是个贪心鬼，你是一个色鬼、烟鬼、酒鬼啊、毒鬼。你知道一个鬼在我们里边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想做的，那鬼在我们里边，七个不同的鬼。你就想想这个女人她的品行，也可能是个病鬼啊，各种各样的人，她简直就是大概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了，坏到家了，绝对是比那个保罗自己说自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你真是吹牛啊，你罪人中的罪魁。我觉得那个扫罗啊保罗还不错，但是这个玛利亚她真的是被人所被社会被人所这个遗弃的这么一个人。但有一天她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在那边哭嘛，他就把自己的眼泪都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自己高贵的头发来擦。一个女人头发那还是最高贵的，你装饰的时候她，你不会不梳头就去抹口红吧，你不会不梳头就去弄眼睛吧，总是先把头发梳好。你不化妆，你这个人已经是够整齐的。但是她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为什么他有对主有这样的爱？他知道这个主，因为他尝到了一种释放。耶稣把他身上的七个鬼全都赶出去了，如果有病，耶稣也医治好了。所以这个妇人，他就一直跟随着耶稣，一直跟随着耶稣。你走到哪儿，我就服侍你到哪儿。我不是你的门徒，我是你的使女。他根本不给自己求一个名分，我到底是你的门徒不是，他根本不管，他已经无我了，我就是要爱你。所以这种人也跟到十字架下边远远的观望。你救了我一生，你让我从一个被七个污鬼所捆绑的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我要看一看神的作为。观看神的作为是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就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观看神的作为，你看看他到底要怎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懂的时候，你不要放弃你的信心，你要在那边等候的观看。咱们倒着说，就是我们家最新的事情，就老婆查出来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面对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心是什么？神，耶稣，你在这件事上，你的作为是什么？我要在这边观看。我说过，去年我有这么多朋友全都死去了，这么多亲人都离世了。一个是我们的表哥，60岁，刚刚过完生日，然后就癌症死了。一个是我的岳父89岁，然后也死了，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啊，在治病的时候，我一直在问，在这件事上，神你的作为是什么？我要等，我要观看，我要找到这里边的祝福，这里边的喜乐和这里边神给我们生活当中的应许。神没有随随便便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全都是必然，全都是安排好的。 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顺利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不顺利的事情问问主这件事情的美意在哪里。虽然好像可能是一个惩罚，可能是一个责备，但是我们能不能回到主面前说这个事情的美意在哪儿？如果你相信的话，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必有美意。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就一直跟随着主，一直跟随着主，他的那个爱到底有多深呢？他的爱让我们今天这些属灵的人，懂得神学的人来好好分析一下，是不是神所要的那个爱，还就是一个妇人从肉体里边发出来那个世间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要是懂得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啊问彼得说，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主一再的问了彼得三次，你爱这些我给你的祝福，又是饼又是鱼又是火，这么温暖又有打鱼的本事，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三次问他。好像懂原文的人一直说，哦，有一个爱哈，在希伯来文里边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爱，还有一个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说了半天。那咱中国人就说，就是一个爱，别跟我说那么多爱，我们就知道爱就是爱。如果神给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本中文的圣经的话，足够，爱就是爱。我还真不管你是什么神圣的爱还是世间的爱，我觉得玛利亚当时可能就是一个让我们被评价成很庸俗的爱，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离不开你，虽然你今天要死我还是在这边等，虽然坟墓已经都把主耶稣埋好了，因为听说两个玛利亚就坐在坟墓的对面观看，有什么好观看的？墓洞已经都关上了，他们两个说我们就不走了，我们就在这边看，因为我所爱的主在洞里边，我就是要看。解释得清楚吗？你看他能复活吗？你能救得了吗？一个妇人面对罗马政府，面对宗教的权势，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他们束手无策，只有一颗爱心。谁说宗教是最什么重男轻女啊？耶稣真的是，在圣经你好好读的话，就是一群姐妹，就是一群妇女，真正的在神的旨意当中，在永恒里边做出了特别特别不可磨灭的大事情，就是这些个我们称为庸俗的这些爱主的人，就是因为他老在那边爱，就是因为他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没有安息。星期五主耶稣死了，星期五晚上主耶稣埋葬了，整个安息日星期六那一天他们没有安息，安息不了，因为让他们得安慰得爱的那个主被埋在坟墓里面，他们虽然按照宗教按照礼仪他们不能走到那边去看，但是那一天绝对相信觉没睡好，饭没有吃，除了哭就是哭，除了哭就是哭。所以等到七日的第一日大清早的时候，还是这两个妇女睡不着觉，她要去看她所爱，你有什么好看的？一天到晚上坟呐，那坟地有什么好看？哎，他们要去看，他们就是要去看，搭着香料去看。那你不晓得耶稣会复活吗？耶稣不是跟你说过他会复活吗？他们记不住，罗马的不连那个大祭司都听说，他没听说，没直接听耶稣说，就是传说说要复活，他都派兵去把守，还怕他复活。但是这些门徒，这些亲耳听见主耶稣说了多少遍我第三日要复活的这些人，他们好像对这个已经死去已经埋在坟墓里的耶稣没有什么盼望，但只有一个说不清楚自己也不明白的一个爱在这边，也就是这个爱神珍惜。特别感谢主，只要是爱，无论是愚蠢的爱 聪明的爱，明白的爱和糊涂的爱，只要你爱主，主就用这个爱。所以主最先就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应当向门徒显现，应当向使徒显现，没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成为给使徒们传福音的第一个人，罪人中的罪人，结果他却成为给使徒传福音的。耶稣天使向他说，你去告诉我的使徒们，那时候改话哈，从路加福音当中，以前还叫门徒，突然就叫他们使徒，叫他们使徒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不信的，在那边躲，在那边这个害怕。这妇人玛利亚们回去以后说，我看到主了，我看到复活的主了，他真的复活了。被称为使徒的门徒们不信，疯了，昨天哭了一夜没睡觉，是不是脑子进水，是不是又复鬼了，耶稣一走这鬼就回来了，那说这个鬼话不信呢。彼得自己跑去看，信不信眼见为实嘛，彼得跑去看，一看人是没了啊，布还在那，悠悠愁愁的回去，没有信心。但是主就向他们这种爱主的人彰显。所以你看那一篇圣经啊，约翰福音讲的更好，玛利亚和了一群玛利亚去看，哎呀没有，结果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园丁，都看到天使了，天使跟他说已经复活了，你还不信吗？结果看到园丁的时候还问主啊，先生你把我的主放在哪儿了，你要藏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去找他。结果耶稣就叫了他一声玛利亚，哇，一叫他的名字马上就认出来，夫子，多好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圣经讲的是，他在路上的时候见到耶稣，然后他就去抱耶稣，还有一个地方说耶稣说你先别抱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妇人，如果我们的心智不是说做一个耶稣的使徒，像保罗这样的哈，像那个提摩太这样的能为主殉道，我们今天就在主面前做一个用我们自己的思想，用我们自己的感情，可以简简单单来爱主的一个妇人。就是因着他曾经救了我，就是因为他曾经呼召我，我就尽我所能的来爱他。主必在我们身上有非常大的神迹，他必用你，没有偶然，不是说我突然来这边看看我的儿子，看看我的女儿，我要回国之前哎呀受个洗吧，听说啊挺好的事儿哈，不是，主要用你们，主要给你们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让你尝到主恩有多甜，主的能力有多么的伟大。然后咱们再先看看下边还有几个人特别好，就是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个叫约瑟的财主，耶稣死了以后还有叫约瑟的财主，财主干什么？这个财主是一个义士，我不懂这个义士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他们议会里面的一个什么成员？就是说他的政治地位，他的经济地位，还有他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一个人。这个人居然在所有的人全都退去了的时候，只剩下一群无助的妇女看在挂在上面死去的耶稣，然后这个人居然站了出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你想想，如果日本兵在北京城枪杀了一个反对日本人的一个爱国者，你敢去日本宪兵队去说我把他的尸体要回来？那个现在政府枪毙一个什么人，他政府有安排啊，绝对进不了革命公墓就对了，是不是？能回你们家祖坟，你自己想想，你要不要一个犯人埋在你家祖坟里边？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说他自己是暗暗做门徒的。我们常常特别 传福音的时候啊，我这么多年一直是跟福音朋友在一起，有些人就是还明着说，说我不受洗了，我就暗暗做门徒就好了，挺好，还挺好听的，这是就是圣经上的词，我是暗暗做门徒，我就像暗暗做门徒是地下党，而地下党那些暗暗做门徒的，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就开始出来工作了吧，你不能老地下呀，是吧？哎，等这个正规军的哈，游击队什么大部队什么这十二个使徒门徒全都跑了的时候，地下党总得出来工作了吧？这暗暗做门徒的人暗暗不了，他怎么一直暗暗做门徒？有两个暗暗做门徒的人，一个是这个约瑟，还有一个就是尼哥底母，他也是一个，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天天站在大祭司面前可以出主意、讲话、算数的一个人。别人说要去捉拿耶稣，要定他罪、定他死刑的时候，他曾经在祭司面前为他来讲话，说按照我们的法律，你怎么能定一个人的死罪而不去审问他，你先审完了以后才能定罪，才能去判刑。那时候一听说，你还给他讲理，说你也是他的门徒吧，你要不去跟着他走，被臭骂了一顿，结果不敢说，心想怎么着，我就做他门徒。为什么这样？这位老先生他一开始对耶稣非常有好感，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去见耶稣。每天晚上悄悄的黑夜的时候，老先生去哈，从耶路撒冷出来，耶稣不住在城里，从那边出来，哎呀，打着灯笼怎么着，到了这边去问问门徒，哎呀，低三下四的，我是这穿的什么样儿，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了，来见见你们师傅可不可以？来见我们师傅什么意思？看后边有人没有？没带人来，你进去吧。老先生去说，咱们推促一下什么呢？您所行所做，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你这些神迹是做不出来的。能不能那意思？那话没说出来，能不能也教我两招哈，让我也可以行神迹，或者也告诉我神怎么与我同在？就是对神迹感兴趣。耶稣那一天就说，老先生，这不是题目，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问非所答，我问您，我恭维你，你做的这些神迹奇事若没有神与你同在，这个话没说停嘴。老先生大概六十多岁了，耶稣那时候三十，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我怎么重生？怎么回母腹里边再生一遍？我都成这样了啊！说人若不从水、不从圣灵里边重生的话，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两位要受洗啊？受完洗要回国了是吧？为什么要回国？对传说中的美国非常失望。来了，傻了吧？好多人一下飞机我就说傻了吧，对吧？削尖了脑袋来美国，咱们这些第一代的人，你都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后代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你家的除外吧。我都不知道他们这长个中国人样是不是中国人。我们两个夫妻俩纯种中国人啊，生出来一个长得是纯种，但是里边根本就德州佬。那第三代是什么？我根本不敢往后想。还有更痛苦的是什么？我们的父母都是远隔万水千山，连个孝道都信不了。我是唯一的儿子，我妈现在换了大腿骨，前两天就是被摔了一下啊，就是过年的第二天是主日，老太太去聚会，北京下雪，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摔倒了，摔了一个骨盆就裂了，躺了两个月不能动。后来再去复查，人家说你动个手术，换个大腿骨，就是这么大的事儿，做儿子的不能回去看。OK，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美国，我有多好，这么远，摔个大腿骨，里边有没有神的美意？你去聚会，你要去打牌了，摔一大腿骨，活该。你要去赌钱，活该。你要去买菜，哎，这大雪天买什么菜？下雪你干嘛要去聚会？你干嘛要去敬拜主？那老太太就是要去， 他摔了，摔了，他觉得这主有他的美意。真的在这里边，我就跟妈妈说，我说主曾经说过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呢？为了我的名受苦的人有福。我说妈，你这是去聚会摔了一下，你有福了。她说是是是是，我有福。哎，老太太还真这么想，她说就是这样。你看，我要不然摔得会更重。我摔在地上的时候呢，你知道北京有好多这碰瓷的嘛哈，就是摔在那儿。有，他这第二次了，有一次是回国以后被摩托车撞，夏天的时候被摩托车撞了以后，躺在地上躺了两个小时，没人去，围了那么多人就没人敢去动他。后来是还好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个邻居看说这老太太认识啊，马上就打电话才救走。那时候儿子也不在身边哈。那这次呢是大雪天的躺在地上不能动，然后旁边一个小餐馆的人呢。我妈就亲自跟我说，小餐馆的人呢，那些服务员呢，还假装出来扫地啊，围着老太太看是装蒜的时候碰一下，马上就着腿就赖着要送医院那种呢，还是真的摔倒了。一看这老太太不像是碰瓷的，才打电话才扶起来，让她到里边去坐，然后再找人怎么怎么样。她就对这些事儿，她说：“你看，神真的是。”眷顾啊，正好是在小餐馆面前，还有人能够找到这个家里的电话送到医院去，所以他对这一切呢，每一件事他都是充满感谢的，没有一点怨言。我就特别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哈，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多少。如果有人说你信了主以后，你这辈子横通，你得想想再信，这事儿弄不好邪了就。但主耶稣说，你这一辈子。以后发生任何事情，哪怕是对在世人眼中很不吉利的事情，我是你的主，你是属我的，我与你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有人常常问我送走多少得脑癌的30岁的 PhD 刚刚毕业正要飞黄腾达的时候，干嘛就得一个脑癌？你说这种事情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信主的人还得这种这么悲惨的，几乎像是一个咒诅一样的一个病呢？那我就问你说，如果你一生当中，如果现在其实已经研究出来了，好像你得癌不得癌都在你的 DNA 里面，赢 lottery 的，该你得就得。如果你这件事情必须发生的话，与信主和不信主没关系，你必须发生的话，那发生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有一个主在你的旁边？那我要这样想的话，我真愿意。你不要想成说因为我信了主所以才这么倒霉，或者是我这么倒霉信了主就不倒霉呢。你的生活可能还不会改变，但是发生的每一件喜乐的事情和悲惨的事情，主耶稣都与你一同喜乐一同哭泣。那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抓住主的手，说我愿意你在我的病床旁边把我带过，或者是送我一直回到你们家里去。有几个病人当时他们临走以前哈，也是说要二山子给他去祷告，说您真幽默，您都要走了让我给您祷告，那咱们一起祷告吧。你知道你去哪儿？我知道我去哪儿。那好，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当中有眼泪没有？有眼泪。一个活生生的灵被病被死亡所抓住，这个身体就要死了，好像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亲人要与他分别了。但他心里面有一个盼望，是去见他的主，是在乐园里面，是有那个最起初就创造的比那个更美好的一个爱在那边等候着他。就借着这些事情，我们其实这些还在世上留下来的人都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个盼望。所以这些地下党的人啊，真的不得了。当众人全都离开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不顾自己的名，不顾自己的利，敢于到罗马的巡抚面前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尸体赐给我？这是什么？真的又是一种解释不清的爱， 一种尊重，他心里有多痛苦啊。尼哥底母说，哎呀，你曾经跟我说了这么多事情，我都碍着我的面子，我不敢像十二个门徒一样跟着你各个村子去走，我缺少了多少你的那么好的讲座，也没录音，也没网，也没笔记，都是人家听了以后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我这儿还是不是那原味儿都忘了啊。但是他也觉得我信，都没听过你一篇道。老先生就买了一百斤的沉香和墨药，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可能倾家荡产，一百斤，你知道这要是按照埋葬一个君王的话，能埋几十次，用不了那么多一百斤的墨药。然后另外那个人约瑟买了细麻布，把主像葬君王一样把他给葬。我您活着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从你，我不敢跟从你，我没有机会或者说是勇气来爱你，你临走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尸体，你让我再尊重你一次，你让我称你为犹太的王，我把你像王一样好好的安葬，你给我最后的一点点机会。对一个死人来讲有用吗？他妈妈都不管，他兄弟姊妹都不管，他的门徒全都跑光了。那个时候他们这两个暗暗做门徒的就出来了，就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爱心，把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做成了。结果怎么样？正成就了预言当中所说的，就是他们没有读圣经，是哦，预言当中这样说，所以我这样做，没有，就是一份简单的爱心在这边做的时候就成就了神的预言。什么叫做这个约瑟？你知道他富到什么程度？这么年轻的哈，把自己的墓早都在一块磐石里边凿好了，我到现在还没选墓呢。我跟他们说了，就丢后院了，随便哪儿撒撒，买了别买了，就烧了算了，就扔了，没想。但是现在大家都想，父母都埋在这儿了，两块，妈妈名字还没写，父亲已经埋在这儿了，以后就在这儿。虽然我们每次逢年过节的都推着老太太去那边看一眼，哎呀，这是我就埋在这儿就看，这心里其实也酸酸的。然后呢，其他的弟兄姊妹也都在那墓园里买了地了，我们俩说就随便撒吧哈，买不起，其实真的要便宜我们也买了，那东西真的挺贵的，死不起啊，这日子啊。哪像人约瑟，他是外乡人，北漂的啊，他漂的这个耶路撒冷去了，结果呢真的是生意做得好，财主，然后政治地位自然就有了，然后这个就决定留下来了，就不回他们家乡埋了，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大城外边找了一块好地，山上磐石里边凿出的墓穴。哎，他决定要把自己的墓穴给耶稣用。有这样的吗？什么都可以给，老婆不能给，墓穴也不能，我这寿材就给您就睡了啊。哎，那一天他说，耶稣能不能睡我的坟墓啊？我还没睡过，因为犹太人的坟墓有钱人凿一大间出来，大一间，你进去以后各种各样的台子，它不是放在那个墓穴的地上，有一个台儿，这边一个台儿，一个台子，然后用墨药把人膏好了以后，用布缠好，就像缠木乃伊一样，然后放在台子上，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这人还会复活。那个石头呢，有一个洞口要凿得圆圆的，石头也是圆的，然后滚下去的时候就一下就把它堵住了，要开的时候我估计又得用杠杆吧，又得用骡子把它，然后锁链子把它拉开，非常难，一定要密封好，不能进虫子，不能进水，
温度、湿度，
哎，这个他们有没有陪葬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耶稣什么都没有，什么叮叮当当，但是他耶稣真的有福气哈，就睡在财主的坟里面，是一个新坟，从来没用过的。约瑟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的坟都给耶稣先用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耶稣有一天会复活？他可能不知道，但他就想说，我爱你，你先睡在这儿，等有一天我死的时候，我睡你旁边，就这么简单。我愿意，我活着的时候没法跟你在一起了，我就睡你旁边，我就睡在你这儿，就这么简单，就到头了，他的爱也就到头了。我有钱，我有地方，您先睡着，我到时候就睡你旁边。结果什么叫歪打正着啊？好家伙，没等他睡，耶稣复活，多好的一件事儿！你愿不愿意与耶稣一同埋葬？一会儿你们受洗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意思？你们是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让你们归在他基督里边。你这个预表，你归入他的死，凡是归入基督的死的，必与他一同复活。如果是与基督一同埋葬的，他复活必带所有的人复活。死人复活的事谁也没见过，但是是神的应许，这也就是我们信念的一个根基。如果耶稣没复活的话，我们今天根本不用信他。我们今天是过的是复活节，明天是复活节，不是你们的埋葬日，是救人埋去，起来的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新人，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你们选今天这是良辰吉日啊，良辰吉日能够在这边受洗，归入耶稣，因为我们是归入一个复活的主。感谢赞美，我们不是财主，但是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小女子也好，是一个信心不足的门徒也好，是一个一直想要暗暗做门徒，在人前不敢称他为主、不敢称他为王的一个人也好，对他有一点点信心、有一点点爱心，神就用这个爱心、用这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成就非常大，让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大事情。因着你们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因着一个人信主，全家都会信主而蒙福。当神咒诅一个人的时候，他咒诅到三代甚至四代，到头了。当他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他永远是说，我祝福你到千代。当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当他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当他与我们这些人在他的约里边所成就这个约的时候，一直是到千代，永永远远。也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借这个好日子，我估计时间也差不多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受浸聚会，对不对？